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每个礼拜天早上来敬拜神，参加主日崇拜的时候，可能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奇怪，说崇拜为什么安排了这么多的项目在里面。其实大致上你可以把它分成两大类，一类的话就是我们用诗歌读经祷告来敬拜神，另外一类就是传讲信息，大致上就可以分成这么两大类。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也许我们常常听到说，在圣经上讲到说有先知、有祭司、有君王，也许我们可以用这三种人物来理解我们这个崇拜的程序。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唱诗歌，有领会的人，有诗班，有领唱的人，他们就好像是祭司。祭司的任务就是替人民献祭，换句话说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领唱的弟兄姐妹、诗班就是帮助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有时候我脑子里就有一个画面，我就想到说，好像当初以色列人他们在那些原野上面各做各的事情，然后突然远远地听到有个祭司就吹起那个号角来，然后就嘟嘟嘟的声音，大家听到声音就听到祭司在呼召他们说，来敬拜神了，来敬拜神了。然后大家听到这样呼召，就放下他们手边的这些工作，大家就同心往一个方向前进，然后到了祭司那边一起来敬拜神。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唱这些诗歌，你看那个诗歌都是对着神所唱的，就是帮助我们到神面前来敬拜他。然后接着就是有传讲信息，那是先知的角色。我们知道先知他就是把神的话语告诉神的百姓，所以他们是把神带到人的面前。主日讲道的时候，站在讲台上的传道人，不管是我也好，是别的牧师也好，或者弟兄姐妹在别的地方敬拜神也好，那位传道人他的主要的责任就是把神的话传讲给神的百姓听，所以必须是根据圣经讲的话。那么我们听到的人有什么责任呢？弟兄姐妹，那听到的秘诀就是你听这个人讲的话是不是根据圣经讲的。那如果说他讲的你听得蛮喜欢的，可是你也知道说这讲的是他自己的意见，不是圣经上的话，那你就知道说这个讲的不好。但是如果说他讲的你听的不太喜欢，但是你又脑子里知道说他就是讲圣经嘛，那你就知道说他讲的好是好，只是我不喜欢。所以我们要决定一下，就是说这个先知他必须是传讲神的话。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就是君王的角色。当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是来朝见神的，有这个样的心的时候，我们就有君王在我们当中。因为主耶和华我们的主耶稣，他就在我们中间设立宝座，他就在这个崇拜当中他做主做王。而如果一个崇拜有了先知，有了祭司，更重要的有了君王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完整的崇拜，就是我们设计的这些崇拜的项目所能做到的，也就是祭司跟先知的角色。但是那个君王，我们的神在我们当中做主做王，是我们每个人都带着一个敬拜的心到神面前的时候，那么神就会在我们当中设立起他的宝座来。弟兄姐妹，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的话好像是天上降下来的雨跟雪。在以赛亚书有这么一句话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要吃的有粮。神口中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神所喜悦的，在神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讲到说田地得到雨跟雪的滋润，就会发芽成长。说如果神的话语落在好心田里，那就好像是雨跟雪落在田地上一样，会滋润你的心田，会成就神所喜悦的事情。那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就来读两段的圣经，请大家先翻到马太福音第九章 三十六到三十八节。新约圣经的第一本书《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六到三十八节，这一段圣经只有三节，我要请大家和我一起同声来读《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六到三十八节。找着了之后，我们一起同声来读三十六节。来，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好，这里讲到庄稼很多，工人很少。我们再翻到今天的主题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等一下会从二十七节看到四十二节，不过现在我们要读只读三节，三十四到三十六节，请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四节到三十六节，三十四节哈，一起来。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我们读经的时候看到庄稼的主说庄稼已经熟了，应该派工人去收割。求主用今天的这段圣经对凡是属神的儿女说话，从我们心中来鼓励我们，来激动我们。主啊，帮助我们每个人都在神的禾场上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庄稼人。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第九次我们看约翰福音，所要看的又回到第四章的二十七到四十二节。那我们的主题经文是三十一到三十八节。这一段圣经是耶稣对他的门徒来解释传福音的意义是什么。但是在这一段的圣经之前，有一小段是说有人去传福音。这段之后也有一小段是说也有人去传福音。所以中间那一段是讲传福音的意义，但是前面跟后面都讲的是传福音的行动。第一次讲到传福音的行动是二十七节到三十节，讲到那一位撒玛利亚的妇人，她本来是到井边去打水的，但她跟耶稣一谈完话之后，圣经说她把她的水罐子就留下来，她就赶快回到村子里去对村里的人说：你们赶快来看，有一个人把我一切的事情都说了，莫非他就是弥赛亚吗？那城里的人听到他这句话，这个见证之后，他们都跑出来去，要去见耶稣，往耶稣那里去。所以是有一个人在替主做见证，这是一个福音的行动。然后到后面那一段，你就看到说，城里的撒玛利亚人就出来，他们去见了耶稣，也信了他，而且要求说，你可不可以在我们中间住下来？那说耶稣就在他们当中住了两天，信的人就更多了。然后他们就回过头来对那个妇人说：啊，我们现在信不光只是因为听了你的见证，我们更是直接听了耶稣的话，他真的就是那一位救世主。所以后面讲到许多的撒玛利亚人信主，也是一个福音的行动。但是我们今天主要要看的是中间这一段，因为耶稣把传福音的意义就向我们说明了。我们要根据主所说的话，我们来看几点。请大家先看三十一节开始哈。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啊，因为他们从城里面买了食物回来，就说拉比请吃。那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我们先看到这里，我们看到每次耶稣给人说话的时候， 人家都不太了解他所说的话。每次耶稣跟他们说天上的事，人想到的就是地上的事；耶稣跟他说属灵的事，人想到就是物质的东西。耶稣跟尼哥底母说，你们要重生，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那尼哥底母怎么说呢？他说，人这么老了，怎么还能进妈妈的肚子里面重新生出来呢？而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那这个撒玛利亚人怎么回答呢？他说，请你把这个水赐给我，叫我不要走这么远的路来打水。所以耶稣讲的是永生的活水，他想到是啊，走这么远的路来打水。然后现在耶稣跟门徒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那门徒就这么说，哎，到底谁给他东西吃了？是不是有别人拿东西给他吃了？那耶稣讲的是另外一种食物。那接着耶稣才解释说，我的食物是什么。这在第34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那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一点。那同时我们也体会到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就是说每次我们看到神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人哈，我跟你一样，我们人总是有个自然的倾向，我们就会想属世的事情，想到地上的事情。但是神其实要把我们带到天上去，跟我们看到天上的情景，告诉我们天上的事情。但是我们有一种自然的倾向，我们跟尼哥底母、跟井边的妇人、跟门徒一样，都会误会神的话。可是这没有关系，因为主他还是非常有耐心的，他接着就跟他一步一步的跟他们解释清楚，说到底是什么事情。那最后门徒还是领会了。所以我们一听的时候，如果你发现说，哎，我自然的一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好像听不明白，或者说里面有一种抗拒的意思在里面，因为我们人是这样子，我们常常会就想到属世的事情。但是感谢主，他的圣灵会引导我们一步一步的来明白真理。那今天我们就回到神的话语来看耶稣所说的这句话，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主耶稣说，他另外有一种东西吃了之后会满足的，不是嘴边所吃的食物，而是去做神的工。我想用一个比方来解释这段经文的意思。我想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分量，我不晓得你同意不同意。就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分量，说在你的心里面，那不一样的人在你心里分量是不一样的。那如果一个人他在你心里的分量很轻的话，那他说你什么，他说什么话的话，你不会太在乎的。但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在你心里是分量很重的，那他怎么说你，那对你的影响就很大，你就很在乎。那好比说孩子，在孩子的心目当中，那个父母的分量是很重的。那如果他听到这个孩子，他听到爸爸对他说一声，说孩子，你很好，你行，用英文说 I'm very proud of you， 他一听到这句话，他心里就稳定下来。就算他以后遇到什么困难或者失败了，他不会被打倒，不会被打倒在地上，他还会起来，因为他有了他爸爸这一句评语，他就等于吃了定心丸一样，他知道说他自己在父亲心中的那个分量，所以他以后可以对得起，就是经得起这些风浪。那同样的啊，好比说在爸爸妈妈的心目当中，那个儿女的分量很重。如果说父母辛辛苦苦的哈，有一天听到一个孩子跟他说，你是我的好爸爸，你是我的好妈妈，我爱你，那个父母他多少的辛苦都一下子都跑走了，就好像什么都很值得了。所以如果说一个人他在你心目当中的分量是很重的，然后你知道说他很喜悦你的时候，那你整个的感觉是不一样。我听到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学声乐的，这个学声乐的高材生，他学了几年要毕业，就有个歌剧在演出，他唱得很好，所以现场的观众就常常会给他鼓掌。那可是大家就注意到说这个人脸上好像没什么笑容，然后有些人注意到说他的眼光就一直会常常看到坐在前排的一位绅士， 那有人就知道情况的，就静静的对旁边人说：“哎，那个人是他的声乐老师啊。”那后来那个坐在前排的那个绅士，很赞许的对他点了点头，然后台上的那个声乐家，他脸上才露出了笑容哈。那原来就说现场有这么多人给他鼓掌，他还没有放在心上，他所看重的就是一个人对他的评价。那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再回过来看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他说：“我的食物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因为在主耶稣的心目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天父。那如果他所做的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做成神的功的时候，他就比吃了什么东西更加的满足，心里面更加的喜乐。那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其实是给我们每个人做一个最美好的榜样。那耶稣他本身是神，也是神的儿子，但是那33年的时间，他是给我们后代所有神的儿女做一个榜样。他讲到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对天上的父亲也应该有这样子的感情。所以如果说在我们心中神的分量是很重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说啊，如果我可以做成这样的事情，行天父合他心意的事情，那我心中是何等的喜乐，何等的满足。这是第一样耶稣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说做神的功。而我们看整个的这个经文前后，你知道这里他讲的做神的功里面，他专门指一样，那这一样就是传神的福音，让人能够认识耶稣，让人知道这是救世主，让人能够得救。说这件事情一定是合神心意的，这件事情你去做的时候，你一定是在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第一样事情告诉我们说各位神的儿女弟兄姐妹，如果你去行这样事情，你不管是用什么方式，但是你是在传福音的时候，那么神会赐给你心中有喜乐，有平安，也有满足。第二样事情，主耶稣所说的一句话是在第35节，35节这样子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因为从撒种到收割中间往往要4个月的时间。但是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这个熟了，它原文是做庄稼已经白了，说当那些庄稼那些麦子长那个穗子变白的时候，也就是熟的时候。有人说这也是代表说对撒玛利亚人的收割，因为接着我们看到的就是说那个城里的撒玛利亚人都出来见耶稣，后来他们也都信主，信主的人很多。因为在当地哈，我们做考圣经的考据的话，那撒玛利亚人他们穿的是白色的衣服，就是那些门徒他们觉得说：“哎呀，这些撒玛利亚人又不是犹太人，我们从来也不跟他们说话的，哪有这么快他们就会信主呢？”但是耶稣说：“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白了。”果然就看到一群穿的白衣服的撒玛利亚人就到井边来找耶稣，然后后来他们这一群人就都信了主，果然是庄稼已经熟了。但是耶稣他也是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说，有一件事情神跟人是不一样的，这件事情就是时间的问题，就是神的时候跟人的时候不一样。我们知不知道神的时候已经到了？如果说你说啊，我其实是蛮想跟人传福音的，但是我怎么知道说这个人心里已经预备好了，我现在可以开口向他传福音？那我怎么知道说其实那个人心里还没有预备好，你最好不要开口向他传福音？那我是应该看他的脸色呢，我还是应该要听他的口气，还是我应该祷告说：“神啊，求你给我一个兆头，如果在1分钟之内他向我微笑一下，就表示说你要我现在向他传福音；如果1分钟之内他面无表情，那就算了，等下次。”到底要怎么样我们才知道说现在时候到了没有？这节圣经其实要告诉我们就是一件事情，就是说人不知道神的时候， 神的时候跟人的时候不一样，我们以为还没到的时候，其实时候就已经到了。说神的时候常常就是现成的，神的时候就是现在，现在就是得救的时候，现在就是拯救的时候，救恩的门是随时开的。那如果说你说有人跟我才刚刚认识不久，或者甚至说才第一次见面，那我应不应该要向他做见证啊？应不应该要邀请他信主呢？我如果这样子做的话，会不会太冒失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实在我们需要做一个有智慧的判断。但是我说下面的，我看弟兄姐妹同意不同意啊？就我觉得说，更多的时候不是因为你判断现在是不是时候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心里面跟我们的心理状况有关系。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都会有恐惧感啊，不同的人怕不同的东西，有些人他怕高哈，他走得高的地方就心里特别害怕，有些人怕黑哈，有些人怕蜘蛛，有些人怕老鼠，有些人怕地方太小，有些人怕地方太大，如果坐在很空旷的地方他心里不舒服。但是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有一种害怕是普世性的，就不管你是白人黑人，不管你是住在什么地方，只要你是人，几乎都有这种共同的恐惧感。说这种害怕叫做怕被人拒绝，一种怕被人拒绝的一种害怕感。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怕被别人所拒绝，就是你跟我的心里面都不喜欢人家不要我们，都不喜欢别人拒绝我们，所以我们就会尽量想办法来避免被别人拒绝。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去申请学校了，或者是申请工作了，如果你接到一封那个拒绝信哈，你在读的时候呢心里很不好受的。那如果说是交朋友啊，交男朋友也好女朋友也好，如果被拒绝了那个是更难过。所以我们就知道说那个被拒绝的时候心里真的是很难过很痛的，所以有时候就怕痛，就是说尽量避免被拒绝。可是我们也在生活中看到一些例子，我们自己慢慢也学到说，你真的要在这个生活当中能够成功的话，就要克服那心里的那个害怕的感觉。说为什么有人最后他们还是申请到了学校，还是找到了工作，还是结了婚了呢？就是他们克服心里这种畏惧感，失败一次再去试嘛，这家不行换那家嘛，这次不成功等下次，所以还又去做了。他虽然被拒绝过，他又去做了，那后来他终于成功了。传福音也是这样子，一开始也许不完全是那个时间的问题，而是说我们心里面是不是能够克服这个感觉，说不怕别人被拒绝我，然后我们就去传福音。传福音的方式很多，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到超级市场门口发单张，就是在 Montreal Park 的那个香港超市，那个时候心里很紧张啊。我怕这伸出去的单张，你伸出去人家不要，你就很没面子，或者是如果他拿去了就丢到前面那个垃圾桶里面去，也是很难过，所以心里面是七上八下的。但是感谢主，最后还是把那一张那一叠的单张都发完了，那也是心里面克服这些畏惧感去做这件事情。我有好几次出去敲门，就是一家一家的去敲门，那也不晓得那个门后面住的是谁啊。有一次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休斯顿的那个郊区，那是白人住宅区，到那边去敲门，要跟别人分享福音。那那个时候也是心里面也是七上八下的，然后就这边，哎呀，他如果一开门，然后砰的一声就给我关上去，吃闭门羹，也是很难过的事情。但是感谢主，在做的时候，在不断做下去的时候，神就慢慢给我里面有一种一点力量，就是说克服这种害怕的感觉，让我可以说一条街两条街的这样子做完。 然后也就因为这样做的时候，看到了一些我没看到的事情。就我后来也去别的地方有敲过门，然后真的就在门口带人信主过哈，就在门口讲的还是英文，还要跟人家这边分享。哎，有些人开门的时候，你看他那个样子，就一副不信的样子哈。那一下我一定我讲不到两句，他要把门关上。没想到我讲到第三句，他还站在那边啊。然后他就一句一句听下去，到最后问他说：“那你要不要信耶稣？”他说 ：“Yes。”那你要不要 pray with me？ 他说 ：“OK。”然后就会在门口带他信了主。然后我就感受到说，真的神所安排的跟人想的不一样。如果照着我的判断，就是这个人长得一副不信主的样子哈，然后凶巴巴的哈，一定没有好结果。但是没想到，有些人他就真的信主了。所以耶稣这里想要向我们说什么事情呢？他说：“你们说还有四个月，我告诉你们，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就神的时间跟人的时间不一样。”如果你愿意跨出这一步，你说那我就试试看吧，我就去做，那顶多就是那个人拒绝你，让你心里不好受一下。但是好的呢，也许那个时候你就救了一个灵魂，也许就是那个时候神已经预备好他了。有一次也是一个人第一次跟他见面，他是我们一位会友的先生，在外州读博士的，然后那次来第一次跟他去探访他，讲了一个钟头之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但是我突然就想邀请他一下，说你要不要信耶稣。没想到他说好。那次我也是非常非常的吃惊，后来他信主了，他真的是信主了。那后来听他讲他的故事才知道，说在过去那两个月当中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神已经借着他生活的一些事情都已经预备好这个人的心了。他也经历到一些惊险的状况，看到神的保守，但是那些我一点都不知道。那我只是那天晚上说最后走之前我试试看吧，问了一声，没想到就是那一次他就信主了，他一直做基督徒到直到今天。但是就是那一次我去邀请了一下，其实我完全不晓得过去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神知道。所以神的时候总是现成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的时候，你去邀请一下，去问一下，也许那个时候那个人他就信主了。而且我觉得说神真的使用我们这种人，像我读圣经的时候，我每次读到保罗哈，我说啊，保罗真的是很伟大，他是有那种大无畏的精神，你看他传福音多勇敢啊。所以我每次读到保罗我就很惭愧啊，说我怎么就不能像保罗一样啊。但是我发现神使用勇敢的保罗，神也使用害羞的提摩太啊。其实我们过去在2000年的历史当中啊，总共也只出了一位保罗，但是在2000年来福音传遍世界，我想主要还是像你我这样子的，就是普普通通的人，但是愿意去为主做工，当做的时候神就使用我们。我们都不是什么大将军哈，我们就是小兵，福音的小兵，但是是愿意去为主去做工的，神就专门就使用这样的人。我们心里还是会有担心害怕的时候，但是如果你跟神说，主啊，我愿意，神就能够使用你，使用我。耶稣讲的第三句话是在第36节。这句话这样子说，主耶稣说，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我们主要就是看前面这两句哈，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那这句话告诉我们说，有一种收成是永恒的收成哈，积蓄五谷到永生。神是永远的。诗篇上说，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神的国度也是永远的。 有一天我们这整个的世界会过去，然后神的国度会全然降临哈。神的国度现在已经降临在一些信主的人心里面，但有一天神的国度会完全降临，而且主耶稣基督他会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神是永远的，神的国度也是永远的。凡是信主得救的人，你会在神的国度里面跟神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光只是过这一辈子哈，今生今世说完了就算了，神应许我们有永生。所以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有永生，有永生，你们信了耶稣的人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又有一句警告的话，或者说提醒的话，他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圣经告诉我们说，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就是那些说是自己已经信主的基督徒，可是他不相信永生，他只在今生有指望。说这样的人就算是比众人更可怜。因为神应许我们有永生，神自己是永永远远的神，他的国度也是直到永永远远。所以神应许我们是要赐给我们永生，那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一个福分。那我们要相信说我们所信的这位主给我们的是永生。但如果说我信了半天只是对今生有指望，我只盼望神保守我今生做事平安顺利健康等等就算了，那个永生呢我是不信的。那圣经就提醒我们说，如果你是这样子态度的话蛮可怜的，因为神给我们最大的福分是给我们永生。那永生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说，不单只是活到永永远远，彼得后书有一句话说得好，他说神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永生也可以解释成说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变得说我们可以参与跟神一样有神的性情。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慈爱的。当我们信主之后，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就叫做永生，让我们可以越来越像神。这个生命是会到永永远远的，但是也让我们今生今世就有一种新的力量，可以胜过罪，可以在主里面过一个喜乐的生活。那这就讲到我们传福音的主题了。因为主耶稣说积蓄五谷到永生，换句话说那些信主的人他们就好像是收割下来的五谷一样，是要到永生的。说信主的人可以得永生，那为什么信主的人可以有永生呢？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替我们付了罪的代价。所以圣经上一直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是有罪的，在神面前有罪的。但是如果这个罪没有办法交代的时候，我们将来的结局是在永刑永火里面，而不是在永生里面。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主的时候，主已经替我们付掉世上一切的代价，这些罪的代价，我们就可以因为信耶稣的缘故就得到永生。这就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传福音就传出了问题。有时候你会听到基督徒跟人家传福音，他就说我们基督教是很好的，基督教的道理都是劝人做好事你就信了吧，或者说我们的神是很灵的，你祷告什么他都会答应你就信了吧，或者他就是说基督徒都是很有爱心的，你到教会里很温暖的，你看这么温暖你还不赶快信你就信了吧。就是传了半天就是没有传基督，传基督徒很有爱心，传教会很温暖，传基督教的道理可以帮助你生活等等，但是他就是不传基督。那你不传基督，那这个人到底信了没有？那这个人他得到永生没有？没有。我们知道如果传错的话你就害那个人没有得到永生。 那耶稣说积蓄五谷到永生，那必须你是传的是耶稣基督，那个人信的也是耶稣基督，所以他才可以在主耶稣里面得到永生。因为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就说生命是在他里面，生命是在主耶稣里面，是在这个道成肉身的道里面。当你接受耶稣的时候，你也把这个生命就一起接受下来。你说我接受的只是说这教会蛮好的，来这边大家彼此相爱，或者说听听道理也许可以帮助我的生活等等，但是有没有接受耶稣呢？没有。那没有接受耶稣也就没有接受到生命，那你就还没有积蓄五谷到永生，没有得到永生。所以这里耶稣讲的说收割的是什么？是积蓄五谷到永生。你传的时候不管怎么传，传到最后总是把耶稣介绍给他，你确定说当他接受的时候接受的是这位救世主，接受的是可以救他灵魂带他到天国里的这一位。也许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介绍他们教会，介绍各样的活动，这些都很好，但是到了最后一个步骤，在他成为基督徒之前，他一定是先接受了主耶稣基督，这是积蓄五谷直到永生。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要看的最后的一部分哈，就是做神的工人。我先跟大家看一下第39节到42节这一段，我只看41节好了哈，41节啊。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哈。请你们跳到第2章第23节。第2章第23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24节，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这里有两个很强烈的对比。当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接触到的全都是犹太人，他们是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然后圣经说有些人看了这些神迹奇事就说他们信了耶稣，可是耶稣的反应呢，说耶稣却不信任他们，说耶稣不把自己交托他们。然后到了撒玛利亚，这里是撒玛利亚人，然后刚才我们读的这第4章第41节说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他们不是看到神迹，他们是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然后最后你看下面一句，他说我们知道这真是救世主，他说他们真的信主了。那要有两种所谓的相信，一种是要看神迹奇事，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他们不是真信，是一个肤浅的信，所以耶稣并没有把自己交托给他们。但是另外你看到有一群撒玛利亚人，好像这些人不应该信主的，他们也不是犹太人，对耶稣也很陌生，那结果反而是他们真的信了。他们怎么信的呢？他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他们不单只是不说是看到什么神迹奇事说信那个神迹奇事，而是他们知道他心中受到感动，当耶稣跟他讲的时候他们知道说这真的是救世主。那约翰福音就让我们看到说有这两种不同的相信，一种是假的信，但一种是真的信。然后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真正的信哈。那看完这个，我们就最后提到庄稼的工人。我们一开始在马太福音读的那段圣经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从神的眼光来看，是要收的庄稼多。也许你跟我看的时候觉得说啊，我每次碰到都是讲了半天他都是不信，好像庄稼都还没熟，要收的庄稼很少。但是神却说 要收的庄稼是多的，少的不是庄稼少，是工人少，是做工的人少。说需要有人去收庄稼，需要有这些庄稼人，他们是撒种的也好，收割的也好，但是他们愿意说，我就到神的这个工厂上去做神的工作，做一个神的庄稼人，做工的人少。那也许你会问说，到底怎么样才算是神的工人呢？有人觉得说只有牧师才算是神的工人，其实不是这样子啊。我们牧师是神的仆人，你也是神的仆人啊。牧师传福音，个人传道也好，上台讲道也好，是传福音。但弟兄姐妹，只要你是神的儿女，你也是在传福音。那有些人传福音，他是直接的传，也许在校园里面，我用一本四个属灵的定律跟别人来分享福音。但是也许你是邀请人到你家里来吃顿饭，邀请人到你家里来，你们开放家里给他聚会，或者是你表达一些基督徒的爱心，你是无形之中在撒种，在把基督的爱影响别人。就是神给我们旁边都有很多很多的机会，那每一个人所做的不一样。甚至有些做母亲的，他说，哎呀，我时间都是花在家里面，就是养育孩子。那你也是在做福音的工作，当你把神给你的这个产业，孩子们按照主的道理养育他长大，他长大一个一个信主的话，你也是一个传道人，在传福音的人。就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各种场合都有机会来传福音，但只是说你愿不愿意的问题。你愿不愿意跟主说，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做个庄稼人，我愿意做一个在神的工厂上被神所使用。我知道有时候我心里会害怕，我也知道我不是保罗，不是一个大将，但是我虽然是一个小兵，一个小人物，但是我愿意被神所使用。那当我们有这样愿意的心，你跟神说我愿意的时候，神就给我们打开各样的机会。弟兄姐妹，你也就看到神在你生命当中做一些事情，是是你不出去经历不到的，是你去开始去跨出这一步的时候，你就发现啊，原来神是真的，也是神是活的，就是因为你去做这个庄稼人，去传福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完了这一段圣经，那主耶稣要我们知道的一些事情，当我们去做主的工作的时候，神会让你心里面有特别的喜乐、平安跟满足。然后主也让我们知道说，他的时候跟我们所想的时候是不一样的，神的时候是现成的。然后他也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去传耶稣，那个人也信耶稣的时候，你就收割五谷到永生，这个人就得到永远的生命。然后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也知道，其实主耶稣他在问说，那要收割的庄稼多，那做工的人少，那么神的工人在哪里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感谢你，来赞美你的名。主啊，你感动我们的心，我们眼睛打开了，认得主耶稣基督是救世主。也谢谢主，我们当中有好多弟兄姐妹，他们已经在主面前决志接受耶稣做了救主。我们也知道我们还有慕道的朋友在追寻真理，我们也求主的圣灵自己向他们心中说话，让他们也可以自己回答主说，主啊，我愿意，我也愿意得到永生。但是主，我们也为我们所有属神的儿女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主，你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分，你也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主，我们也愿意在这里做一个神的庄稼人，来为主来收割庄稼，做一个肯传福音的人。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信主了，我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邀请你，如果你愿意在今年对神说话，你说，主啊，我愿意 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我愿意做一个庄稼人，我愿意和人分享耶稣。如果你心里有这样子的感动的话，请你举起手来。感谢主，你如果举起来你就放下。感谢主，感谢主。你心中有这样子的感动，你举手的时候，你就是向神有一个决志，然后神会看重，神会 honor 这样子的决志，然后神会在今年特别的给你有机会，让你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为这些在神面前决志的弟兄姐妹献上感谢。主啊，你看到谁在你面前有这样子的心志，我们求主你加倍的祝福他们，也使用他们，让他们在今年特别的经历到神的同在。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